长安大学有硕士论文《驾驶人驾龄与交通事故相关性研究》上面讲啊，驾驶经验少于3年的新手司机有最高的事故过错率。所以不少新手司机朋友买车的时候啊，是比较关注安全配置的，希望关键时候啊能够降低风险保命啊。那么汽车的安全配置呢，它分成主动、被动这两种。主动安全配置呢，是能够预防事故的发生，尽量不让它出现啊。那么被动安全配置呢，就是没办法了，发生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减少成员的伤和亡。哎，但是呢出事故啊就有点像人得病一样的，比起生病之后打针吃药，那倒不如是做好预防，尽量不生病。所以说按照预防为主的思路呢，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主动安全配置值得选。第一个主动安全配置呢，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，简称 AEB， 能够减少正面碰撞。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啊，这车距判断不准确，哎，这是家常便饭了，反应速度慢这也是难免。那么前车忽然有个减速，或者遇到什么行人横穿马路，电瓶车刷一下这么鬼探头一样的冲出来的时候，及时减速有可能做不到，那么 AEB 它就可以在发生碰撞之前提醒我们驾驶员。如果没有反应的话，它系统啊会让车子有一定的减速，而且你再踩刹车同时触发了警报和刹车的时候啊，这个刹车力度会比你实际踩的幅度所带来那个力会更大啊，那么这就有可能可以避免碰撞，或者说是降低碰撞时候的车速啊。这有点像就是上课有一个同学走神，老师会提前口头提醒一下，张三是吧？如果还没有效果，一个粉笔头就扔过去了，哎，这个 AEB 就有点像是那个粉笔头了啊。期刊《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》上面有论文《汽车自动紧急制动 AEB 行人检测系统的开发与测试》，上面讲啊 ，AEB 可以减少27%的交通事故啊。那么不同车企的 AEB 系统啊，它不同车速面对不同的障碍物，效果不一样的啊。那么欧洲 NCAP 它有个测试结果的，2019款卡罗拉呢是6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，遇到行人横穿马路能及时刹车。那2019款高尔夫呢45公里每小时车速及时刹车，你看速度不一样的啊，如果速度超过了，你说你开个80公里每小时，那什么都救不了你了啊，那就有可能会发生碰撞。所以即使有 AEB， 开车的时候不是无所谓，我随便开就可以了，没到这个份上啊。那第二个主动安全配置呢，是车道保持系统，简称的 LKA， 它是防止这个车子偏离车道滑出去了。哎，对于新手朋友来说，方向盘的控制不一定很熟练，这就有可能会出现左右滑龙的这种情况。像我们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时候，不就也东倒西歪，左右扭来扭去 S 型的嘛？那如果不小心偏离车道，它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的。汽车工程学报上面有论文基于人工市场法的车道保持系统，上面讲啊，这车道偏离导致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量的30%，那么你一偏后面的车子没注意吗，叭一下不就撞上来了吗，那车道保持系统呢就有可能在你撞上之前，你这个已经压线的时候它就开始来提醒我们了。如果说哎你还没有做这种纠偏的这种动作的话，系统有可能会一定幅度的控制方向盘，让这个车子回到中间。哎，但有些朋友就担心了，那如果说这个控制方向盘了，那我要是正常就是要变个道呢，我紧急避让一个障碍物，前面有一个快递的箱子掉下来了什么的，那不是反而干扰我操作吗？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啊。同济大学有论文基于 EPS 的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设计，上面讲啊，车辆变道的时候会考虑驾驶员力矩、转向灯的开关、车辆横移量这些状态。哎，也就是说如果你变道之前打了转向灯，或者说驾驶员你是真的主动想要去打方向让车子偏离车道，系统它是不会干扰我们驾驶员操作的，它是识别得出来的啊。那么提醒方式不同车子也是不太一样的，有的呢是方向盘给你震一下，有的是咚咚咚响两声叫叫你，有的呢是直接帮你方向盘回一点的，这个是各家车企对安全的理解不一样啊。那么第三个主动安全配置呢，是电子稳定控制系统，简称 ESP， 能减少这个车子失控，这个大家比较常见了啊。开车的时候呢就是路面湿滑啊，或者说是哎你这个轮胎打滑啦，或者方向打了很多啊，总的来说就是避免侧滑失控，哎，导致你这个车子啊撞来撞去，哎，就有点像是感冒发烧，本来是小病，你如果治疗方法不对，有可能就是医院里躺3个月了，他这个是防大病用的啊。那么平时雨雪天用得上，高低坡用得上，重油门重刹车用得上，狂打方向也用得上， ESP 还是不错的啊。轻型汽车技术上面也有论文，汽车主动安全系统电子稳定系统 ESP 上面讲到，25%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啊，是由侧滑引起的，那如果有了 ESP 就可以减少这种情况了。举个例子啊，你这个车子向右甩尾， ESP 啊它会迅速制动右前轮来抑制这个甩尾，你不好理解也就不用记了，就是你小时候学那个骑脚踏车的时候啊，它有两个辅助轮子，哎，我们不稳了不是倒下去吗，那个轮子会帮我们撑一下，我们往左边偏的时候左边的轮子就帮我们撑一下， ESP 只是更复杂更高级的完成了帮我们撑一下的这个动作啊。那买车的时候名字会不一样的啊，什么 VSC VSA， 哎， 这个是为啥？因为 ESP 严格的讲它不是一个功能的名称，哎，它是博士公司专有的这个商标，哎，只有博士是可以叫 ESP 的，所以其他车企呢功能都和它差不多，但是名字都要分开来讲，丰田叫 VSC， 本田叫 VSA， 保时捷叫 PSM， 哎呀，都不一样的，反正作用差不多。有点像什么呢？马铃薯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，有的叫什么山药蛋，有的叫洋芋，有的叫地蛋，有的叫土豆，哎，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啊。那么实际路况瞬息万变，你光靠预防都能保证安全，我们就看不到什么车祸集锦这种方面的东西的，总归还是需要一点被动安全配置的啊。那第一个被动安全配置呢，是侧气囊和侧气帘，哎，这个在侧面碰撞的时候能减少伤亡。气囊嘛，大家都晓得的了，现在大部分车子也是有的，至少是配备前排双气囊的啊。不过正面的气囊嘛，听名字也就知道它只能应付正面碰撞，遇到常见的侧面碰撞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就好像轻质防弹衣虽然能防子弹，但不能防刀刺，哎，很有意思吧？期刊《轻型汽车技术》上面有论文，我国汽车碰撞标准解读上面讲啊，这我国的各类交通事故中啊，有三分之一是侧面碰撞，这个致死率啊，仅仅次于正面碰撞，哎，致伤率倒是第一名，哎，如果说有了侧气帘和侧气囊，就能在撞车的时候啊，对头和身体进行一个缓冲，哎，减少这个伤害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期刊《上海汽车》上面有论文《汽车侧气帘结构设计安全性论述》上面讲啊，在侧面碰撞中，如果成员舱未发生严重变形，配置了侧气囊可以减少 11% 的致死率，哎，配置了侧气囊和头部气帘的可以减少 45% 的致死率，头还是比较要紧的啊。那么第二个被动安全配置呢，是碰撞自动呼救系统，哎，这个能缩短救援时间的。那如果万一不幸出了个车祸，那有可能我们撞了一下我们就撞晕了啊，或者说这个手抬不起来了，没有办法打什么120或者110来求救了，这有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救助时间嘛。这就好比原本我只是个骨折啊，也不是很难治，哎，但是时间拖了长了，它组织坏死了，要截肢了。那碰撞自动呼救系统，它就可以在车子嘣发生碰撞的时候，或者识别出气囊弹出的这个时候，它就自动联系这个救援中心，哎，这个就是相对我觉得比较好的，能大大的缩短救援时间。有的高级点的车子啊，连这个车子在什么位置，这个定位信号都会发过去的啊。期刊《电信网技术》上面有论文《车载紧急救援呼叫系统》上面讲啊，采用车载紧急救援呼叫系统呢，有可能使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的救援时间节省40%以上，快到一半了啊。而且呢，这个系统通常会在前排阅读灯啊，你就往上看的那个地方啊，会有个 SOS 的这么一个红色按钮的。如果在车里突发疾病，也是可以用这个按钮一键求救的嘛。哎呀，我心脏很疼，哦，头晕的不行啊，按一下再说啊。总的来说，这些主被动安全配置可以有效的减少事故，并且在发生事故的关键时刻有效的降低伤和亡。所以说，新手朋友们买车的时候，这些配置如果有性价比合适，也在预算范围内，值得选。真皮要么以后再说，天窗不如换一个气囊，我自己这么觉得啊。那么不少朋友买车之前啊，除了了解这些安全配置，一般啊网上要去看一看什么碰撞测试，啪这么撞一下，你看到撞一下，总觉得这马上就撞成手风琴了，这个变形变得很厉害啊，这再多的安全配置有什么用呢？那么碰撞测试它到底是怎么碰撞的？为什么不同的标准结果相差那么多？它到底有没有用？通过这个碰撞成绩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？还有哪些车子碰撞成绩比较好？想要知道这些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安全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版随时看，音频版车里可以听，视频版精彩有料，哎，选你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